调一下，对，好，再调一下。好，那个同工帮我，好，谢谢，可以的，哎，很好。你看这个 feedback 还是挺重要的啊，不然我听不见自己到后面的声音是多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热，是不是？各位不觉得热，大概只有我。我当然也许热到受不了，会脱西装外套，各位请见谅。那我本来以为像这种天气已经够热了，等到 我星期五跟同工去 Yakima 探望我们那个短宣队，我们短宣队的弟兄姐妹，好，包括年轻人都昨天回来，他们说在屋顶上，他们在做那个屋瓦，他们那个 问一位弟兄，他说屋瓦可以测到99度。那他们真的非常辛苦做那个工，我们在下面都觉得热，他在屋顶上工作更热。那我们很感恩他们平安回来，那也弟兄姐妹也多给他们鼓励，多给他们一些，不然他们还会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在这一个待会一起祷告，我们要进到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哈。我们今天要一起各位来看那个字不是很清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如果各位看到荧幕上这里，我们今天要一从11节到22节，可是我们只要读哈，各位只要读14到22，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从14到22。好，各位，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我们一起同声请。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与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了，与神和好了，并且呀，我们还有下面，可是我这个遥控器又不灵了。好，我们继续来，各位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作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刚才用诗歌敬拜你，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你这是这一位荣耀永在全能慈爱的天父。因此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同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好让你自己的名被我们敬畏，好让有更多的人因认识耶和华，他们的生命就得改变，他们满心的喜乐，他们得着的永恒的祝福。我们恳求主今天下午借着圣灵与每一位弟兄姐妹格外的同在，让我们思想你圣经的话语，我们彼此一起分享，一起勉励，你就在我们中间做你奇妙的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得福。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个同工帮我再音量调低一点，那个哈鸣声音很大声哈。那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14节到22节，这里是以弗所书其中中间的哈一章。那这一章里面，他刚才各位14节读到说一个隔断的墙。那这个我从先讲一下我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那我因为 这个是今天是我七月第一次跟大家一起讲到，一起分享。我一个月大概有两次哈，啊，在这个半年下半年，那我就想哈，在有一个完连续的比较连贯的一个系列一个主题。那我想跟大家用一个我认为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把它定为更美的教会生活。那我希望我们一起在教会里灯光可以成为一个更美的更美好的一个教会，我们共同的教会生活可以成为一个更扎实的，我们有好的信仰实践像我这里给各位所写的，我们可以在侍奉上彼此更美的配搭，我们可以把福音更好的传扬。那所以今天是我所要跟我认为配合这个大主题，我大概会有六次的分题。那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要来就这个大主题一起来看的，让高墙倒下来。那各位刚才读到那个墙，那我很久以前读到美国有一个诗人叫 Robert Frost 不要没有各位认识他，也许喜爱英文诗的人会知道他。Robert Frost 有一个很有名的诗叫 Mending the Wall 修补这个墙里面诗很长，可是大意的这个现代诗，这个诗里面讲什么呢？他讲说他的庄园，他住的一个 ranch， 跟他的邻居也是一个 ranch， 中间是一个森林，一个绿地。那他们之间的森林绿地有一个墙，石头墙。他们每年就好像一个仪式一样，每年同样的时间，他们就一起到这个墙当然是围墙，就看哪里损坏，两个人就一起，一个在那边，一个在这边，把那个墙修好。可是这位诗人 Robert Frost 他说，我们这里不养牛羊，没有任何的畜牧，我们这里也没有任何的危险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两家之间，我们彼此之间要立一个这样的墙。所以他诗里他就特别提到，我们每年都做这个修墙的 Mending the wall，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各位，我就想到我们筑墙修墙是我们人几乎是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本能。你去看历代的几乎只要有文化 的民族或是文化的开始，大概就有墙。墙是一种区隔，墙是一种保护，墙是一种人经常的会有的。各位看几个有名的墙，万里长城各位有没有去过？我没去过。英文叫什么？ Great Wall， 伟大的墙，是不是那真的很伟大。听说在人造卫星能够看得到地球的人为的建筑，就是万里长城。各位有没有听过？假的，看不见的，我去查过了，这可以问龙伯伯看看，龙伯伯是科学家，今天龙伯伯不在。那个这个很有名，因为这个几乎世界最有名的墙还有一个左下角，各位右下角，各位的右下角可能不是那么有名，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在苏格兰跟英格兰边界，苏格兰跟英格兰那里，在罗马时代，罗马帝国就盖了，叫做哈德良 的墙Hadrian Wall。那这个做什么用呢？当时罗马统治的时候，苏格兰还是蛮族，怕苏格兰人跑过来。不过他们现在开玩笑变成一个英格兰跟苏格兰，各位知道他们是两个联邦的 state， 他们就互相嘲笑说，实际上这个墙苏格兰会说是怕英格兰人跑过去的。这个是我们说历史古代很有名的墙。那各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墙吗？先看上面那一个各位一定知道是柏林围墙，是不是这非常有名。在1980几年的时候，我们待会讲到它就倒塌，在二次大战以后这个被盖起来，把东西德分开那下方这个各位可能更不熟悉，这个是什么墙？这个是在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人他们经常起冲突，冲突到一个地步以色列政府就索性在巴勒斯坦屯垦区盖了很高的墙，像这样的墙到处都有。 把他们两边的社区民族分隔开来，很多地方他们彼此不能往来的。现代有现代的墙，古代也有古代的墙，那这个是现代还没盖好的墙，各位都知道这是什么墙哈？好，你们知道的哈，不多解释。那圣经里提到两个城市也有很有名的墙，一个叫耶利哥城墙，是不是？那约书亚记提到耶利哥，这个是非常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坚固的城墙，被以色列人攻打下来。还有一个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有城墙，一直到尼西米时代、耶稣的时代都还存在啊。耶路撒冷有城墙。各位，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说这个墙大概是你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必须的，一种是不必须的啊。那什么是必须的呢？各位，我们房屋有没有墙啊？当然有墙壁啊，对不对？墙壁就是一种墙，对不对？你家也有围墙，有一种墙，我们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防范一些攻击或防范一些入侵不得已的一种方法。那这一种是一种被动的，是一种必须的，有时候是有形，有时候是无形。各位，你的家庭有没有一个道德的一个boundary呢？一定会有的，对不对？你不会让你的孩子去接触一些不该接触的事情，是不是？这好像替他立的一个无形的一个道德的界限，这个boundary或者这个你不能越过去啊。所以我们说这一种有形的或是无形的墙，有的时候是必须的，是作为我们一种的安全或是一种的伦理的界限。可是有另外一种墙，我们说是不必须的，甚至是它的根据是不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因为政治、因为种族、因为文化、因为人为的一些造成的一些悲剧所形成的隔阂。一个墙会把两边的人的沟通、两边人的相互的接纳、两边人相互的往来，各位可以知道一切为二，两边的人各自不了解对方在做什么。各位，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可悲的事情啊。讲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故事啊，是一两年前我住新西兰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的家跟邻居本来有一道那个矮矮的分隔的墙，后来搬来一个新邻居，那这个新邻居就说，他说他来拜访我们，说他新搬来，我们说非常欢迎你，说某某先生我们希望也可以相互帮助。结果他说我们家两边的墙已经很旧了，他可不可以把它都拆掉然后盖个新的？我说当然可以，照政府的规定，你出一半我出一半啊。他说不用不用，你一毛钱都不用出，材料工钱全部他出。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邻居？我说那太谢谢你，确定吗？他说他确定。那我们就说，我们就由他来去找工，然后找工人，然后材料他盖。等到他开始那天开始新工人来了，我下班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一些梁主要的那个梁打好了，我一看就不对劲，我回家拿皮尺一量，我就到他家敲门，说某某先生，抱歉，你的在我们本来墙呢只有1.5米，你现在盖的墙是2米，2米有多高呢？6英尺多。我说这个 council 的规定，你不能盖这么高的，你了不起是1.8米哈，或是更矮，当然我希望 prefer 更矮，你不能盖2米多的。他说我的家去，我新搬来，我需要 privacy， 我不希望我的家一天到晚被邻居看到。我说我跟你保证，我们家没有人会看你啊，我们不爱看人家的。而且再说你可以了解，你把家墙盖到2米多2米2米2，有一个最高的地方是到2米2，我们家一楼的地方，它那个地势高，我们家一楼的地方全部变成黑的。我说你不能让我们家阳光都透不过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 后来我们花很多口舌，终于说服他，他这个是 不合法的、啊、除非我同意 Council 规定，市政府规定他不可以盖这样的墙。这件事情虽然后来和平落幕收场，可是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各位，我们人跟人之间很奇怪，我们总要立一些不必要的墙，总要立一些看不见的一些我。有些时候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我们说以弗所书第二章，刚才我们讲是关于教会，整个以弗所书是提到教会的本质啊。我们当然会提为什么跟这个墙有关系，可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以弗所书，它是一封公函，他写给保罗他所曾经去布道传福音侍奉的一个地方，一个大城市在小亚细亚，叫做以弗所啊。那这一个这是地区，还有旁边还有很多小教会啊。我们读启示录，启示录七个教会几乎就是环绕在以弗所附近这个地区。保罗为什么需要写以弗所书跟他们谈关于教会的事呢？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当保罗在那里帮助弟兄姐妹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发现这以弗所是一个具有非常强大的一种偶像崇拜的地区，而且他的整个世俗的气息非常的浓厚，那个人心常常是不是倾向于一种金钱的，或是追求永恒的，人心常常是追求地上的事情的。那各位可以想象当时的以弗所弟兄姐妹，这些初代的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在这样的一种城市里，他们的信仰会遇到什么呢？他们的信仰会遇到极大的挑战。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他深感教会要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这样一个信仰极端有挑战性的地方，基督徒该怎么样看待自己。所以以弗所书我们所谈的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保罗教导教会怎么样从神的旨意，从福音的大能来认识自己，作为一个 church 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church 不是一个各位一个人的组织啊。我上礼拜跟一位长辈谈，他说很怕加入任何的人为的组织，好像一加入组织你就脱不了身，或是会有什么责任。各位， church 本质来说，教会不是一种人为的组织，教会有它属天的属灵的一种的特质。所以以弗所是关于一个基督徒或者一群的基督徒应该对教会对自己所属的所归属的这个圣徒群体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认知。当每一个基督徒都了解到他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了解到他是这个神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且正确的认识这个神的大家庭不是自己啊人的某一些人的决定我们该成为这个样子，而是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生命集连在一起。保罗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到底有几点在看。所以以弗所书我们说在阐述教会的本质，各位回去可以有机会好好读。所以我们今天谈教会更美的教会生活，我们就用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作为一个今天是我们思想的一个重点一个焦点。我们来探讨，一起来看这里给我们对于我们作为真光教会，对于我们自己属于教会，我们该有怎么样一些重要的认识。第一点，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啊，从十一节开始给我们头一件事情，认识到教会，教会是一个带来属灵祝福的一个新群体，这个新群体能使那个本来远离的人变为亲近，本来有冤仇的化为和睦。各位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就是这里以弗所书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三节圣经，各位请。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 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的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开始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回想当时当你们信主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我们没办法仔细讲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是当时上帝怎么样借由很多奇妙的工作把他们变成一群在以弗所这个城市见证福音的一个群体。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啊，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谈这一段。保罗在那里他跟弟兄姐妹按着上帝的心意，上帝在那里有许多奇妙的工作啊，许多的人犹太人希利尼人希腊人都悔改信主。在当时可能许多人他们本来是在异教背景啊，本来是拜偶像的，他们听到福音以后发现这个是真正生命的真理，这是真正救他们的福音，他们就悔改信主。有一部分教会里有一部分是犹太人，他们已经有旧约的传统，他们听到福音，他们知道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可是很多的外邦人在这个以弗所城市，他们是完全没有一种旧约或是过去对于上帝的这个概念，他们是多神的，他们在福音传道的时候他们就信主。所以我们只可以说在这个教会第一世纪的以弗所教会，那个犹太人是属于少数的，那个外邦人没有任何旧约的背景的律法的背景的人，从异教背景的人是居大多数。所以保罗几乎在第二章这里他不是针对那一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因为犹太背景的人对于偶像这些他们有很清楚的概念，他们拜独一的真神，可是他们不了解上帝借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拯救。可是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保罗特别要提醒他们，在十一节到十三节这里保罗苦口婆心的劝这些外邦基督徒说，你们要认真的回想。回想什么事呢？他说回想你们信主的时候之前跟之后，那是一个分水岭。他说你们的生命有巨大的差别，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他说一个基督徒，保罗提醒这些外邦基督徒说，你们要回想你们信主以后神怎么样在你生命里工作，改变了什么。他把使徒从这里实际上从十一节上更往前推，从二章的一节已经开始讲了。他说你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恶魔，随从世俗的风俗，是本为可怒之子，可是呢他们因着信心得救了。所以保罗首先讲他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如今呢他们灵性本来从死现在转为活过来，他们本来跟上帝的关系是断绝的，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恩惠祝福是什么，今天他们成为一个明白上帝是一位真神，是一位可以跟他们生命发生一种直接的活的一种关联的人。第二，保罗提醒他们说他们过去受恶者的影响，是在世上是随从自己喜好的去生活血气，如今呢他们是按着上帝给他们的一种的生命，一种的圣灵的大能来生活。第三，他们过去是在上帝的救恩应许诸约以外的，他说这在他们在这个上帝的 promise 之外是局外人，是 outsiders。 他们以前上帝在这里好像一个祝福的原地，他们是在原地外徘徊的，他们进不了这个祝福的地方。保罗说如今他们不再是 outsiders， 他们不再是局外人，他们是什么呢？各位你没家里的人了嘛，是不是不再是外人，是什么内人，对不对？不是这样分的，是自己人，是不是？他们过去不在这个 promise 上帝的祝福 从救恩而来的祝福之内，如今他们不只是在这个祝福之内，他们就是 God's people， 上帝的百姓了。第四，他说过去你 要这一人思想，他们是没有指望，没有神，如今呢，他们有永恒的指望，他们知道他们人生的去处，死亡不是终点，死亡是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起点。弟兄姐妹，你说保罗说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保罗说这些事情其实跟我们基督徒几乎是每一样都非常的相似，是不是？我们回想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应该是经过一样的一个转换的一个 transform 的过程，是不是？我们过去与福音的祝福无份无关，我们想要找寻这个祝福，我们想要找寻盼望，我们想要靠着一个超自然属神的能力来生活都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祝福之约以外的。如今呢，我们已经活在这个祝福里。保罗说这些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提醒以弗所弟兄姐妹说，因此我们不只要感恩，而且应该用一个新眼光来看待自己今天得救的一个地位，看待自己得救的一个新生活。各位，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久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时候我们又会活回过去了，你知道，越活 越倒退，我们又用过去的那种思维，过去的人生观，过去的做事法则在看，在处理这个世界，在处理自己的事，甚至在处理教会的事情。各位，保罗提醒基督徒，我们要像这个极大的这种世俗的影响，或是极大的一种异教的压力底下，如何认清我们作为基督徒一种特殊性呢？这个特殊性从我们过去跟现在的分别而来。我们不只是回想，而且是我们认真的用一个新眼光、新态度来寻求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做事。各位，我们需要思想，在我在一些做一些抉择的时候，我是还是用自己过去凭着自己 的判断、聪明、智慧，或是凭着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方式 在那里做决定，还是我先把这事情带到上帝面前，我先让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做主。我在一些事情上面，我对待人，我是在心中不断的在算计，还是我真的很知道上帝已经给我恩惠，我愿意把这恩惠加添给人，我不会以自我、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的考虑。各位，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情，保罗说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得救的圣徒要回想。为什么要回想？因为回想免得我们又活回过去。各位，你知道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不能再活回旧的。保罗说这一个十一节说，因此你们应当纪念啊，英文说 therefore remember， 记得 formerly you who are what， 你过去是什么样子，千万不要变成过去的样子。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在教会在学校里常常听到一些教育给他们，你知道现在的教育给他们一些奇怪的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怎么办？我们在一出门，在工作场合常常有一些事情你发觉跟基督徒的价值是冲突的。我们说今天教会或者每一位圣徒，我们在这一个世俗的一种的时代一个潮流之中，你说我怎么为上帝可以做一个见证？我们的教会怎么成为一个福音的真理的一种的见证跟灯塔？我们说头一件事情，我们认清我们的新生活跟新样式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世人用什么方式在做事，我们一个样子。当有人走进教会的时候，他说那基督徒跟外面你实际上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啊，那他们会不会很感动？他说你们讲得真好啊，而且做事都完全跟外面一样，怪怪的吧，是不是？我以前认识我刚信主的时候，在大学我在带高中生帮忙高中生的团契，我们就请了一位台湾很有名的演员叫做孙悦，各位有没有听过孙悦？ 孙悦这个人他我非常讨厌他，因为我知道他作为演员哈的时候，他还没信主，是那种什么吃喝嫖赌，在演艺界名声非常狼藉。一提到他，当然就知道他这个人是最糟糕的那种。好，你可以提到最坏的事情都跟他惹上关系。啊，可是他一信主，啊，他一个朋友带他信主，他很奇怪，他这个人几乎是换了一个人，啊，在演艺界都出了名了。他说孙悦完全不像他过去。那我们那时候高中生团契就请他来跟高中生分享他是怎么啊，他的心路历程怎么改变。那孙悦提到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有一次去台北拍片啊，拍一个电影，那他就是当时烟瘾很大啊，是他几十年那个老烟枪，烟瘾非常大，可是他信主以后要跟上帝许愿说他绝对不再碰烟啊，为了给他周遭演艺的朋友一个好见证，他戒其他的坏习惯也戒烟。结果他拍片拍几天啊，你知道那烟瘾实在很大，啊，又没有别的可以去，啊，散心什么的，就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啊，当地的那个泰国年轻人就在那里看他们啊拍片，就过来跟他聊天，他就跟他聊天，聊天上天以后，那几个年轻人就拿出来烟哈，啊，就点了抽，啊，就塞一根给他，啊，孙悦就很自然拿过来就立刻就跟他们抽了哈，啊，他抽了之后他说。那立刻那个时候就圣灵就指着他说，你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这些人还没信主，你到时候怎么跟他们讲你是基督徒，你的改变呢，你拿着烟就这样子抽。他孙悦说，啊，跟上帝许过愿，他立刻跟这几个年轻人道歉说，啊，我不该跟你们抽烟，我自己啊已经决心戒烟了。那这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触。我说他是一个过去这么糟糕的人，我说生活方式是这样，一个非常糜烂的一个人，他跟上帝有一个心，他真的知道他如今不再按着他的旧样式旧身份的生活，而是愿意按着一个新身份。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如此？我们说教会是一个独特承受一种属天祝福的地方，在别地方找不到，我们这里必须自己体认到，我们在这个新群体，我们是过去是远离神的，如今我们是亲近的。过去我们没办法跟上帝和好，因为我们之间有罪的一个阻隔，一个墙，罪的墙盖压在前面。今天耶稣基督把这个墙打破了，让我们可以跟神亲近。我们如何向人见证这个美好的新群体，这个新样式呢？第二，以弗所书第二章从十四节到十八节，我把它称为，把它归纳为，基督他在我们教会里面从事一个拆墙的工程，啊，这个 wall demolishing 的事情。因为十四节这里他说他使我们和睦，更好的翻译很可能是他就是我们的和睦，他就是和睦本身的化身。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刚才我们都读过，怎么样隔断的墙呢？他把冤仇废掉，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而死，把这冤仇废掉，以至于那记载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定我们罪的律法，如同罗马书说的，他说把它废除掉了 ，nullified。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他说成就了和睦 ，peace。因此我们有和平的福音可以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我们两下不同的民族，本来不合的群体，都成为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说基督徒，我们中间有上帝所赐的 peace 平安。这个平安在很多时候有不同的中文，有不同的翻译，非常的好。它也是一种和睦，这个群体跟群体之间也是一种和平，那更大的范围之间，这一种真正的和睦、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使人和睦的神。以弗所书说教会是什么，他说教会因基督而出现而被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因基督的救恩而被定义，我们因为救赎才得以进入这个教会的基督的大身体。我们在这一切怎么实现呢？ 以弗所书十四节到十八节，二章十四节、十八节，这里形容说，基督按着父的旨意铸成了一项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把，还是用一个具体的图像，把在神跟人之间我们所隔的一个高墙，把它拆毁掉，以至于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阻隔，而且它让不同的人之间也能够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教会。我们人的血气，我们人的个性，我们人的自我，是特别容易在人跟人之间制造了很多无形的隔阂，很多的不和、敌意、分隔，都是因我们的生命而制造出来的。父母跟儿女会不会有隔阂呢？一样会有。妻子跟丈夫会不会有一些误解、分隔呢？一样会有。这些怎么样化解呢？这些唯有靠着基督他所做成的事情。啊，各位，刚才我们讲到柏林围墙，各位还记不记得？啊，我就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柏林围墙，各位认识这个人吗？啊，马克定认，来告诉我马克他是谁？啊，故意不讲啊，留给你们打了。那个人是美国80年代总统，对不对？啊 ，Ronald Reagan。啊，为什么秀他呢？因为当时东西德冷战的末期，他有一次到柏林，就站在柏林围墙，各位，他的背景后面就是布兰登堡，那个东西德那个啊，这个柏林东西柏林那个围墙最有名的地标就是布兰登堡，他就站在布兰登堡前面演讲。他讲什么呢？他讲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讲，他最后里面有一句话说乔巴格尔夫先生，请把这个墙拆掉吧，就拆掉柏林围墙。啊，那一年是这一个1987年，啊，他是七月去演讲，结果到十一月的时候，那柏林围墙真的就整个瓦解，啊，东西德整个，哇，那当时非常轰动的新闻。这个东西德是一个极其大的一个悲剧，他从大概61年开始盖，所以立在那里大概30年，有无数悲惨的故事，各位都听过，在那里发生。那东西德后来因为这个墙的瓦解，他们的民族东西方就和解了。各位，你看人所制造人为的不必要的墙，事实上可以被除去的，我们心里的墙也是如此。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群犹太的弟兄姐妹，这些犹太弟兄姐妹跟外邦人不一样，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他们觉得他们是一群血统上以及过去的信仰的传统上都比较纯正的人，他们不像外邦人以前是乱拜一气，他们是真正，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是一神信仰，他们已经认识至高的唯一的真神。当他们看到这些外邦人大批的信主的时候，他们心里好舒不舒服呢？其实有些人不是很舒服的。为什么？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过去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个旧约传统多少代，然后上帝，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这些人都什么都不是，忽然好像跑进教会里啊，就成为基督徒了。各位，如果我们在罗马书也查考过，这些犹太基督徒不能接受外邦基督徒当作是他们真实的生命上是相同得到救恩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把教会的帮助给画错了，他就把这些人隔开，说对不起，你不跟我同一起，我们是自己民族优秀的民族，纯正的民族才能够成为一个教会，那基督的身体就分裂了。各位，因此保罗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他们，我们不能用狭窄的民族界限，不能用狭窄的人为的观念来替上帝立在教会里立墙，说这个是这样的，这里是这样，那一边是别人的。各位，那基督的大家庭里就出现了很多不能相合对立的群体。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 我们说我们必须去思想，我们有在教会里，我们彼此的侍奉之间，我们跟其他的同工之间，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一些个人的看法，或是我自己的传统的观念，我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形成我们彼此在侍奉上很难一起更有效的、更融洽的一起的服侍。我讲一个悲惨的经验，各位要不要听？你最想听悲惨的经验，我知道。我在新西兰，各位知道我在那个神学院侍奉14年，我那个不是单单关在神学院里，我们是让当地有60几个华人教会，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是经常要跟教会有一些配搭的各样的训练以及一些联合的事工。因为我的神学院是在新西兰，是所谓浸信会立的，所以他挂一个浸信会神学院，那我们就跟一些其他的宗派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等等，他说我们一起有一些联合的信事工，邀请你一起来配搭。他说对不起哦，我们这个宗派我们只跟自己的宗派往来的，你知道我意思？那这种你们那里对不起，你们是浸信会哈。那当你去跟浸信会说我们浸信会一起有一个配搭的事工，跟那个别人一起，他说对不起哦，你在那个浸信会神学院很多的信仰的坚持不太像我们浸信会，你要浸信会一点我们才跟你一起配搭。各位你知道头不头痛啊？很头痛的，其他的事情再怎么累怎么烦都不烦的，这种事情最烦。各位，许多时候这些人为的墙对上帝的一个 kingdom 国度没有太大的帮助，只是会制造分隔、对立、疏远、断裂，甚至误解。你们听过有一些教会为了诗歌是用现代诗歌呢，还是都用传统诗歌，就甚至起一些不同的争议，没有必要啊！我认为没有必要，我们这个都是好谈的。我们说主要的真理要坚持，次要的真理要包容。那什么是主要，什么是次要呢？大家要相互的聆听。可是教会的我们的信仰，过去使徒的传承，我们说正统的教会的很多的资产已经提供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界限，我们只要活在这个坚守这些重要的这些信仰传统里，我们大概不至于会在一些事情太离谱。可是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要彼此学习，彼此包容。一个人为的墙如果在教会，我不是说争光而已，我说普世的教会如果继续的存在，我们的基督的身体就会像一个四分五裂断垣残壁的房屋，不是一个荣美的，不是一个合一的，不是一个坚固的。我们必须要共同的一起来建造一个属灵的身体，是一个上帝荣美的建筑，我们大家在说。所以我们说保罗提到基督为我们做什么，他说他为我们用身体废掉了冤仇，基督用性命来换取教会的合一，我们不能再回到分隔对立的不必要的墙一大堆。十字架帮助我们除去神跟人之间的对立不合，我们也要把十字架道理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圣经说17节18节说，基督他成就的福音使我们今天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和睦的福音可以传。各位，我们要带给这个世界一个不平安，一个没办法找到平安的一个世界，有一个平安的福音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在基督里才能够享有这个平安。这个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中间自己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聆听，彼此的包容相爱开始。时间关系，很快的，第三，我们说保罗在19到20节，我把它归纳为 上帝把外人，许多的外人变成神家里的人。保罗刚才在2章这个19节到22节，他继续说，因此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人了，我们好像连接成为神国的子民。各位，我们有个 identity， 我们是这个哪里的 citizenship 呢？我们不只是美国的，不只是 USA 或是 New Zealand 的，或是 Australia 或是欧洲的，我们的 citizenship 是一个天上的神的国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份。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各位，你想到你是怎么样对待你的家人呢？你就应该怎么样对待，正确的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彼此的人。你的家里会不会认真的积极的去做好一些家庭共同的事情呢？当然会。你会让这个家庭让感到荣耀，感到被人称许，而不会让人家看笑话，对不对？各位，我们对神的家是不是也该如此？当然也需要如此。保罗说圣徒是属灵里面神的家庭。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这个教会是你的家吗？你是寄居的还是家人呢？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人觉得他是 foreigner， 他是寄居的，因为他应该对这个教会能够有归属感。这个教会有归属感从他自己而来吗？不止，需要除他认知以外，需要弟兄姐妹一起的帮助，让我们彼此都能够感到有归属感。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就需要有爱、了解、教养、尊重跟管理，神的家也不例外。如果一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说，我们的这一教会松松散散，我们什么事情都随随便便，这个好不好呢？不够好。因为你不会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且是让人家进来不会感受到福音、上帝的能力改变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没有多大的事情。那这个对上帝怎么是一个荣耀他的事情呢？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讲，我跳过一些部分。我们刚才说这三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追求共同来思想，我们建立一个更美的教会生活。第一，认清我们是一群共同领受属天祝福的新群体，是一个 new community， 是一个 spiritual community。 我们在这里有上帝所赐给我们一样各样的 promise 跟祝福。第二，我们为这个缘故，我们认真的看基督，他除去我们中间，让他来除去我们中间一些阻隔，一些我们不能相合接纳的地方，以及我们自己还在坚持个人的一些看法的地方，让上帝来真正，基督来真正成为我们的头。第三，我们以基督作为我们的绑脚石，我们同心的建造，而我们让这里成为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圣灵的居所，一个有真理教导的地方。如果这样一个教会，我想以弗所书说，就是一个荣美的教会，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一个能够荣耀上帝的一个基督的身体。这里二章二十二节给一个形容，它很具象的形容说，这样的一个教会就像神的殿， God's temple， 就像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的 Holy Temple，这个圣殿一样。圣殿的荣美在当时，在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圣殿是做什么用呢？圣殿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圣殿是人敬拜神的地方。各位，我们圣徒一起生命的集合，我们不只是满足自己觉得我不错，我有个教会生活，我各样啊都礼拜天周五都也去查经，够了吧。各位，我们真正教会的目的是让这里成为一个能够敬拜上帝，一个神属灵的殿，一个上帝同在的地方，一个让人可以把福音分享给人，把上帝的祝福分享给一些还没得到祝福的人。我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这样一个彰显神荣耀，一起配搭有真理传扬、有福音见证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帮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教会生活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照以弗所书的教导给我们的启示，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在哪一些地方真的没有真正完全的除去这些阻拦，让我们清楚的明白我们所得到的恩惠，以至于我们去帮助教会，关心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我们就更加的自然 更加的委身，我们更加的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恳求主帮助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